认真阅读。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欢迎来到华安指数大学堂，我是本期的主讲人马静怡。目前呢，我在 A 股策略、创业板以及黄金和大类资产配置等方面呢，做了相对的比较深入的研究。那么这次的主题呢，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一方面主要是当前市场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方面呢，相信在这个市场波动加大的环境当中有很多投资人还在犹豫或者纠结，现在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时点，还是说反而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那么我也想从这次的这个直播当中跟大家做一些交流。那么我们华安基金呢，每个月度都会给大家做一个 ETF 的资产配置解读。那么本次呢，临近月末我们也想跟大家分享回顾6月份以来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变化，以及7月份我们认为哪些资产可能会有相对比较优的投资价值。那首先开门见山我们看到6月份呢，市场的波动其实相比之前是加剧了，更加的严重，并且呢，出现了一定的极致抱团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我们看到在最近的1周左右的时间其实市场呢也是从前期的抱团 AI、抱团科技，逐步的有了一些行业轮动的迹象，比如说像。这个昨天呢，或者说是在这个周一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像一些证券银行等板块有了一定的表现但是今天呢，我们又看到科技呢，像芯片也是有了一定的反弹所以说现在的市场呢，其实变动其实还是比较快的并不能像之前一样说只是单一的抱团某一类资产就能够获得相应的这个收益所以对大家的这个投资的要求、投资的这个水平，其实考核也是更加严重了。那么当前呢，我们看到海内外的这个变化呢，也是相对比较大的，因为在6月份我们看到反弹的主要的原因我们认为呢，可能是由于美伊的这个谈判的阶段性的一个缓和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反反复复的，突然之间好像又说。推迟了这个缓和的动作所以整体上来说，海外的局势其实也是变化不透我们投资人呢很难去准确的把握相关的一个变化所以整体上来说，我们认为可能投资上还是要从核心的这个中长期的这个基本面的逻辑去判断把握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投资机会，而不是纠结于这个短期的这个上涨下跌的或者说是一个大的波动那么我们认为呢像7月份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去关注的几条主线首先呢仍然是科技成长类的这个赛道。我们认为当前呢，AI 的整个景气度仍然还是处在这个爆发的情况当中，整个产业趋势呢仍然是向好向热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认为呢，像这个 AI 和科技赛道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那么另外呢，像一些这个终端制造我们叫做。像新能源电力设备这样的一些板块一方面也是受益于 AI 的这个我们叫算电协同那另外一方面呢也受益于全球的这个能源转型等等这方面的基本面我们认为仍然还是不错的包括新能源，包括电力设备那么另外呢，第三条主线我们觉得也是可以去偏中长期去把握的，仍然是高股息的这个红利资产我们看到像A 股的这个红利类的指数，它当前的整一个股息率已经能够达到4个点以上了对于很多的这个想要偏中长期投资的投资人来说呢，这样一个股息率还是相对比较有吸引力的毕竟现在呢，包括这个银行的存款利率包括这个债券端的这个收益率其实都已经降至了一个冰点。我们看到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已经降到1.75以下了并且呢，我们看到像一些银行存款的利率偏短期的已经降到1个点以下了所以说呢，在资本市场在我们的这个股市里面呢仍然还是相对有比较高的吸引力的。 那么最后一类资产啊，我们觉得仍然需要长期关注的是我们的黄金啊。很多人说这个黄金今年以来啊表现呢啊确实是啊并没有给大家太多的这个亮眼的表现啊，出现了这个大幅上涨之后呢啊大幅下跌的一个情况，当前呢也是处在这个我们伦敦金呢$4,000到$4,500左右一个震荡的区间啊。有很多投资人呢也会觉得说啊，美联储现在的这个加息的预期越来越高了。降息的预期啊几乎已经是被磨平了。那么在这样一个降息预期几乎不见的情况下，黄金还能不能有后续的一个投资价值和投资的一个表现啊？那我们认为呢，从一个更宽的这个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啊，我们认为当下仍然是处在一个不管是政治局势还是国际的这个地缘局势处在一个比较动荡的情况下呢，黄金的乱世买黄金的这个投资价值仍然会延续。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元呢虽然说近期啊其实有所走高但是整体上来说美国的债务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并且他们当前的整一个通胀越来越严重包括这个就业的情况虽然说近期的这个就业率有所上升，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其实在美国当前来说呢，他们的整一个经济形势包括这个债务的这个压力仍然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其实从这个去美元化的角度来说黄金仍然是走在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环境当中并且我们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全球的央行有非常多的这个央行集体表示要继续的去购买黄金来抵御全球的这个动荡的风险所以整体上来说我们觉得黄金还是要回归到它的整体的配置价值由于之前呢可能是这个资本市场或者说是关注度过热导致了一定的这个泡沫的破裂但是当前呢我们认为它已经逐步的回到了它对应的投资价值的区间已经不存在太多的这个投资上的或者说是市场给它的一些估值上的溢价了那所以整体上来说我们觉得黄金也是值得去重点关注的一类资产那么相对来说我们前面分享的四类资产呢也大家也可以想根据自己的这个投资风险偏好做一定的投资的这个权重的分配来做好自己的资产配置和管理。好的，那么前面我们主要分享了这个我们对于不同的资产之间的观点那么回归到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我们觉得当前还可以重点关注的仍然是我们的创业板这个板块因为我们看到创业板在今年以来的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达到了我们创业板50指数达到了30%以上的涨幅也是非常优异的像去年呢也是夺得了我们的 A 股市场主流宽基指数的冠军来到了这个收益率来到了57%左右24年呢涨幅也有21%可以说呢从2019年到现在8年左右的时间，那么创业板50指数呢在5到6年左右的时间都是能够夺得 A 股主流宽基指数的冠军我们看到这个创业板尤其是创业板50指数它的这个投资策略是非常有效的。那么背后呢主要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觉得也是跟它的板块整体的性质有关。我们知道创业板是我们中国的资本市场当中对于创新创业型企业扶持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板块相比于这个主板来说在它上面上市的这些公司呢一方面它需要具备极强的这种科技创新创造的能力，那另一方面呢相比于这个科创板来说，它又有对这个企业的一些净利润包括它整体的基本面的业绩的一些考核的要求所以更大程度上来说，我们认为创业板主要是成长的白马型的这个公司因此呢我们也认为它的这个表现不俗呢也是跟它的背后的整体的这个板块的特性有关但是当前呢我们看到其实创业板在这个近一周左右的时间又是创了历史以来的新高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创业板不管是创业板指也好还是创业板50指数也好，其实都是频频的创出了这个从2019年 啊，不仅是2019年啊，是从它的这个创业板开板上市以来的这个新高啊，所以说它的整体的表现确实是非常不俗的。那后续呢，我们也认为创业板仍然能够保持它这样的整体的这个优质的特性啊。好的，那么回归到我们的这个 A 股资本市场来说呢，有很多投资人说我现在其实还有一个纠结的问题，不在于说我要投资什么板块，而在于说我是不是还坚定的认为咱们的A 股市场还有比较好的这个投资机会也就是说后续的包括今年下半年的包括明年的这个大家对于 A 股市场的信心还有没有那么我们认为呢驱动 A 股表现的核心因素有这样三点呢仍然会持续存在包括这个中国资本市场的这个改革以及长前长投这样的一个证监会的一个大力的这个积极的鼓励和引导，我们看到不管是机构资金还是咱们的个人投资者的资金当前已经是相对比较多的，并且是持续的流入到了 A 股市场当中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本周的这个证券板块的上涨其实也有很多人聊到了咱们当前的A 股市场的这个成交额已经是多次单日都突破了3万亿元相比于之前的这个像去年的这个虽然也是行情非常火热但是去年也仅仅是只有2万多亿的这个平均的这个水平，那今年呢已经是频频突破了3万亿元整体的水平，可以说当前A 股市场真的是一个很炙手可热的这样的一个权益的投资市场。那么另外来说呢，我们看到像从基本面的这个经济体来说，咱们中国的经济呢仍然维持了比较好的定力和韧性包括了我们看到像去年的这个4月份当时呢也是受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关税的大的一个冲击咱们的股市出现了一定大的程度的一个下跌，但是后续我们看到马上市场就认为咱们的中国经济仍然能够对抗这样一定的这个外部的冲击并且我们看到从当时到现在为止的这个出口的数据仍然是比较亮眼的因为咱们仍然是向对外这个出口的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包括欧洲，包括对中东市场，包括对一些新兴的市场的一些国家我们的这个出口的能力出口的这个性价比也好，还是出口的这个品质也好都是占据了比较优质的地位。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从企业的盈利层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2025年的年报以及26年的一季报当中呢，整体的 A 股市场的这个 ROE 包括净利润的这个增速等等的水平都出现了大幅的回暖尤其是我们的前面提到的创业板是在这个 A 股的所有的这个几个板块当中表现是最为突出的并且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公司它出现了扭亏为盈的这个现象所以整体上来说对于这个经济的信心大家也是更足了所以整体上来说经过这样几个方面的分析呢，我们觉得A 股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表现我们认为在后续仍然是比较有机会的所以呢我们也解释了前面的一个问题其实咱们当前就是要重点关注从投资哪几个资产，投资哪几个方向对于这个 A 股的信心，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是逐步的对这个 A 股市场建立了信心。那从24年这个924以来到现在是不到2年的时间其实股市呢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看出呢监管层他们的这个行动力和魄力都是比较强的给到的政策支持呢也是非常的完备包括了货币政策的相应的宽松，包括了财政政策的我们叫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的给予市场一定的这个补贴和这个流动性的注入 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像一些新质生产力的一些重点方向，国家也是积极的推进和培育包括我们提到了像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像这个航天强国领域等等出台了非常多的相应的政策给到我们的这些企业相应的支持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些背景下呢，我们看到有很多投资人呢也是积极的参与到咱们 A 股市场的投资当中但是呢，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认为当前的 A 股呢其实用指数投资的方法还是比较有效的因为有很多投资人说我其实比较擅长或者熟悉于个股的一个投资对于这个 ETF 投资或者说指数的投资呢并没有太多的涉足那我这里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客观的数据我们看到在2019年之前呢其实A 股的有效性还没有那么的强也就是说当一个信息发布了之后或者说当一个这个公司它的相应的这个投资价值逐步被市场发现和认可之后呢它的整体的股价的表现会在0到20天左右的时间逐步的去展开因此呢只要您的信息并不是特别的滞后都能够获取相应的这个收益但是呢在2020年之后由于整一个量化资金量化交易的这个市场越来越庞大并且我们看到这个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往往呢一个信息发布了之后呢很快的就会被流量所传播那所以整体上来说在那之后我们的这个一个股票如果说它的这个有相应的利好信息出现的话它往往在0到2天左右的时间就会被消化的差不多了那么如果您的信息稍微有一点滞后那么其实它的整一个大的这个股价的这个涨幅可能就吃不到了所以整体上来说在那之后大家发现个股的投资其实也是越来越难了需要您投入更多的这个风险那么但是我们认为呢通过这个指数投资的方法可以很好的去把握市场整体的贝塔的一个行情比如说像这个这一周我们看到的这个证券市场的这个好的表现证券这个板块大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呢其实如果说去选择某一只个股的话呢其实比指数整体来说也即使是选到了有一定超额的但是它的超额也高不了多少但是如果说这个如果没有选到合适的这个标的的话呢反而是涨幅远远是跑不过这个指数的所以我们认为呢比如说您像投资一个证券 ETF 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其实就比较好的把握了证券这个板块它整体的贝塔的行情包括比如说您想要投资像人工智能这样的领域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像创业板人工智能或者说是科创创业人工智能这样的一种ETF 或者说指数基金来进行选择而不必去过多的纠结于哪一个个股它的对于人工智能代表性或者说受益的程度更高因为这个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投资人来说相对是比较难去把握的只要您看好某一个赛道都可以选择 ETF 来进行布局并且呢如果说您对于赛道仍然并不想过多的去把握的话呢也可以选择直接投资一个宽基的这种指数比如说像创业板五。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50指数它里面呢就包含了四个比较核心的赛道比如说权重比较高的这个人工智能信息技术板块权重就达到了60%以上。那么像这个新能源的板块呢也涉足了30%左右。那剩下呢还有金融科技以及医药这样代表了这个科技创新成长的这个四个板块就融入了创业板50指数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创业板50 ETF 的整体的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整体的表现也是比较优异的。那么相对来说有很多投资人呢也比较关心近期的这个热点尤其是科技还能不能继续关注那我们认为呢像光通信光模块这样的领域呢还是当前的这个人工智能赛道当中最具备进攻力最具备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因为我们看到像这个美国一家这个咨询公司 Light Counting 它的一个整体的数据对于光模块市场的一个预测，我们看到整体上的增速仍然非常的快并且确定性非常强市场的共识也非常强那么像光进统退的这个行业趋势呢，已经从原先的我们说是一个预期到当前呢逐步的落地为现实，整体的一中天的这个订单也是出现了爆满的情况甚至呢像这个英伟达的这个总裁也亲自的发邮件去给一中天的这个发邮件想要去催他们的这个订单的完成因为 AI 的发展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这些大厂呢需要积极的去通过资本开支也好来扩张自己的这个底层算力的这个资产以备后续的 AI 上的一个竞争所以整体上来说，在 AI 的我们认为当前是偏早期的一个阶段呢对于这个上游的不管是我们提到的光模块也好，也包括了我们国内的科创芯片这样的一些半导体等等的这些领域，其实都是属于 AI 的这个上游产业链因为当前来说呢，大家还是要先把整体的基础设施算力的基建给它完成，其实这里面呢也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算电协同的领域新能源电力设备新能源电池储能电池等等这样的一些领域所以呢我们看到创业板50里面的第二个权重板块新能源板块呢，其实在今年以来的表现也仍然是不俗的，储能的大的放量从数据上来说几乎是去年同比的 100% 左右的这个增速并且呢像头部的几家大厂包括宁德时代包括亿纬锂能等等储能电池的这个销量和订单呢也是出现了同比的大的增幅，那么像这样一些优质的公司都被纳入到了创业板50这样的一个优质的指数当中。那此外我们也还看到了一个创业板50的一个特性我们看到创业板呢相比于科创板来说，它的这个对外出口的能力其实是更强的因为科创板我们知道主要还是在走一个国产替代的逻辑我们的芯片呢当前虽然是有这个大的需求并且有了相应的这个大的涨价的逻辑，但是整体上来说我们国内的这些芯片公司供货商或者说是供货的给的这个下游仍然是国内的这些厂商还没有实现这个大幅出口像这个海力士三星这样的一些全球来说的头部的厂商目前客观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我们的创业板来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易中天也好，还是宁德时代也好，那么其实他们在全球范围来说其实都是龙头冠军这样的存在其他的这个国家的竞争对手呢其实并没有能够战胜我们国内的这些龙头公司所以整体上来说我们的创业板的这些公司呢，它能吃到的蛋糕并不仅仅是国内的这个市场，其实更多的是来自于海外像我们创业板50指数前十大成分股当中海外业务的占比就达到了 54% 超过了一半以上，那么像创业板50指数50个成分股呢，它的这个海外业务的占比也达到了 34% 以上所以说这个比例是相当之高的并且呢哪怕有很多投资人还是会有些担忧咱们国内内需的情况担忧这个复苏的进度相对比较慢但是我们创业板的这些公司呢他们能够更好的去捕获海外的这个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并且我们看到体现在这个年报一季报的这个业绩上来说净利润的增速也是遥遥领先的我们看到25年的净利润同比能够达到 22%， 包括这个26年一季度的这个净利润同比达到了 42% 以上不仅仅是净利润的这个整体的绝对值比较高，并且它的增速呢同时也还比较快体现了一个大盘成长的优质的特性我们看到其实对标美国来说，我们说美国有七姐妹但其实大家也发现了我们创业板其实也有七姐妹表现呢也是非常不俗的所以整体上来说整一个投资的这个逻辑还是公司发展的逻辑也好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啊，像美国的话呢，可能更多的也是头部的几家大厂就占据了整个市场比较高的一个权重和位置。对于咱们国内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主要的这个大盘的这个成长型的资产啊，也是聚焦于啊创业板龙头啊，科创板的话呢，也是聚焦于科创板的啊这个50啊指数里面的50家成分股啊，所以大家选择指数投资呢，也是一个帮您被动的去选择这个板块里面的龙头个股这样的一个好的投资的思路啊。好的，那么前面我们分享了比较多啊创业板相关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也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啊其实老生常谈的一个指数啊，就是沪深300指数啊。那为什么我们说要在当前这个时点要关注沪深300的投资价值呢？啊，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个最近一年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面啊，由于这个科技板块啊表现啊过于突出啊，所以有很多投资人呢其实慢慢的忽视了这个传统型的配置的这个资产的相对的这个关注度啊。当然客观说这些相应的像沪深300指数啊，确实在前面的一两年的时间里面是跑输了这个科创的这个相应的板块的啊。但是呢我们认为在当前这个时点反而是可以慢慢布局啊，或者说长线布局的一个好的时间点啊。因为核心的原因，第一方面啊，我们仍然维持了对于 A 股中长期啊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表现的啊整体的判断。我们前面也分析了，不管是从企业的盈利，还是啊政策的这个支持啊监管的一个扶持啊，包括了宏观经济的一个慢复苏的一个现象等等，我们也看到了啊整体的经济上的韧性还是比较优秀的。啊，所以整体上来说沪深300呢我们认为也是受益于这样一个好的背景。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在前面的这个极致的科技行情过后可能呢科技股再想去投资科技股的这个风险相对来说也有一些大波动会比较大那么并不太适合相对保守的这个风险。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险偏好相对比较低的客户了那如果说您是这一类想要去长线投资，并且呢希望能够有相对稳健的一个表现的话，而不是说像科技股那样大幅波动的这种资产的话呢投资沪深300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有优势的选择因为有很多投资人觉得沪深300那不是是这个传统的这个老灯股的存在吗？包括这个白酒地产银行公用事业等等这些比较老灯的这个比较传统的资产。但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沪深300它其实在您的心中其实应该有一定的小小的变化尤其是在今年6月份出现了这个新的这个调仓之后呢，我们的沪深300其实已经跟传统的大家老的思想里面固有认知里面的这个沪深300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看到它当前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明显的哑铃结构，也就是说它传统的这个银行、煤炭电力等等的这个传统资产仍然存在我们看到也是高股息的一类资产，但是另外一端呢也出现了像半导体AI 算力、新能源等科技型的硬核科技龙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那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指数它里面的权重的这个变化是来自于它的这个个股的总市值流通自由流通市值的变化。那么我们前面提到了像科技成长资产在最近两年的时间里面涨幅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像旭创这样的一些龙头公司可以说在近几年的时间里面翻了10倍以上像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些票呢，它的涨幅达到了20倍以上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涨幅所以这些公司它的由于它涨幅带来的这个市值的带动也会导致它在指数里面的权重有所提升，就导致了现在出现了这个左手高股息右手高成长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局面所以说大家旧思想里面认知的沪深300其实已经完完全全的发生了巨变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也是一个符合当前不管是资本市场也好还是产业端也好整体的中国经济的一个变迁因为我们大家还是认为沪深300其实就是最能够代表中国的核心的 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啊，所以呢，它当然也要去代表这个这些个股公司的这个涨跌幅之后的这个整体的变化了。啊，我们看到其实确实啊，像这个中继旭创呢，其实也是战胜了贵州茅台登顶了我们的这个沪深300的第一大权重股啊。其实它也是跟指数的表现呢，跟个股的表现呢，其实也是有一种相辅相成的作用啊，所以呢，我们认为在当前啊，去投资沪深300啊，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策略，因为它本身就代表了左手高股息，右手高科技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好的，那整体上来说，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啊，不管是对于A 股来说呢，还是对于这个创业板沪深300这样的一些表现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想跟大家简要的分享一下我们对于黄金的投资观点啊。因为当前呢，对于黄金呢，其实大家还是有一定的担忧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呢，仍然还是有比较好的投资价值。因为一方面啊，我们看到黄金的它的整体的这个技术面的指标来说啊，其实它当前已经相对的稳定在了这个4000到4500美元左右的这个区间当中其实再往下探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说再往下探的这种边际，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小的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从这个金融属性和货币属性当中呢它的这个货币属性还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美国的债务危机仍然在损害着美元的信用比如说我们看到央行购金的大趋势仍然在延续尤其是像这个世界黄金协会给到的一个官方的数据全球央行当中其实有比较多的央行仍然公开的表明自己要继续的加仓黄金因此呢像我们中国，对我们中国来说呢，像我们的央妈呢，也是连续第19个月购买黄金了所以我们这个普通的投资人呢，其实跟着央妈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黄金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像一个普通的资产一样只是做一个高抛低吸的一个操作，其实黄金呢更适合做一个中长期的大类资产配置并且呢它可以作为其他的资产的一个对冲的作用我们看到桥水基金的达里奥先生呢，他也提出了大家鼓励大家应该配置5%到15%权重的黄金来做好自己的整体的资产配置的管理尤其是如果出现了一个真的全球级别的大周期的动荡其实黄金可以说是一个我们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唯一的能够对抗大的一个政局变化或者说大的全球局势的一个好的一个工具因为黄金仍然是货币它仍然是通行于全球的一个货币相比于美元相比于任何国家发行的信用货币来说呢，它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并且呢，我也经常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对于黄金的这个中长期的一个看法有一个非常客观的数据，就是黄金的稀缺性当前已经是迫在眉睫了我们看到已开采的黄金是 21.6 万吨未开采的黄金仅仅只有 5.4 万吨也就是大约是四分之一左右的这个黄金的储量那么根据目前的开采速度呢，大约在15年之后当前已经探明到的地球上的所有的黄金就会被全部的挖出来在后续呢再也没有办法新增黄金的这个储量了所以整体上来说我们认为大家其实可以在这个后续的这个年份拭目以待黄金的稀缺性会逐步的提升到最后呢甚至可能您想去金店或者说想去银行端去买金条或者说想买到我们黄金 ETF 的这个甚至有一天呢可能是想买的时候都已经没有新的存量可以购买了所以这也是我认为黄金是值得咱们终身去配置的一类资产并且是这个老少皆宜其实不管是给您的小朋友做一个相应的这个储蓄也好，还是对于这个女性朋友来说佩戴一些金饰还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来说呢，其实可以做一定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储备的资产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相应的选择。那么如果说您想要去投资黄金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啊，像黄金 ETF 或者说黄金 ETF 连接基金这样的投资方式啊，其实直接在证券账户或者基金账户里面就可以操作啊，相对比较的这个便捷啊，并且它的这个背后的底层资产也是存储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啊 AU49 的啊实物的黄金啊。并不是一个我们前面可能有些投资人可能会担忧的这个纸黄金啊，其实并完全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它的背后的底层资产啊就是实实在在的在上海黄金交易所当中存储着的啊实物黄金。好的，那么我们这次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几类啊比较好的这个优质的资产，那么像这个沪深300啊、创业板50啊、红利资产啊、黄金资产等等，其实呢它就可以组成一个攻守兼备穿越周期的资产配置的组合啊，我们给它很形象的做了一个汉堡的一个展示啊，我们觉得这样的四类资产它有自己的特性啊，比如说有的呢可能是这个碳水，有的呢可能代表了这个蛋白质啊，有的代表了这个维生素蔬菜，有的代表了这个高热量高能量啊，那么其实这样的四类资产呢做好一定搭配呢，其实可以帮助您更好的把握长周期的投资的价值啊，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呢，像这样四类资产做一个均等的配置以十年期这样相对比较长的一个周期为例，它的整体的年化收益能够超过 10% 啊，可以说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其实是对于绝大部分的投资人来说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啊，因为很多时候自己去做一些操作做一些投资是很难稳定的在十年的维度达到年化 10% 以上的这个收益啊，并且回撤呢控制的也相对比较好啊，回撤能够控制在 25% 左右如果说只是去购买单一资产的话呢，有时候回撤甚至可以高达 50% 以上那么这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么像不同资产的一个组合搭配就可以很好的做到这个在控制回撤的同时仍然达到不错的一个收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也就是我们大类资产配置整体的一个这个好处或者说整体的这个优势和吸引力所在那么如果说您想要更好的或者说是更低的这个波动更低风险的这个组合的话呢，也可以选择用这几类资产做一个固收加策略比如说固收加里面呢可能更多的配置的是债券类的资产我们也仍然有国开债 ETF 科创债 ETF 来进行选择可以把权重提升到 70% 到 80% 以上那么另外的这个小部分的仓位呢来做一些股票类资产像沪深300科创板50红利低波等等这样的一些资产的配置也当然也包括我们前面说的黄金尽量是有 5% 到 15% 的权重来对冲其他资产的一个风险如果说你想要关注更多的更细化的一些投资策略的话呢，我们华安基金也是开发了6条相应的指数相信总有您能适配的这个组合，比如说像华安 ETF 有稳健大类组合有这个积极的大类资产配置组合，有科技成长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组合，有价值均衡还有呢另外的2条指数是华安的大类资产配置以及华安的行业配置，这样2条指数都会发布在我们的华安的，我们有个 ETF 的小程序叫做积木星球小程序上面有一部分的内容呢也会发布在我们华安 ETF 的公众号视频号上面，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华安基金呢也是持续的为您服务非常感谢大家本次的收看祝大家投资顺利，投资长虹